就在我们拍摄那一排被水泥封住的小隔间时，只听扑通一声，好像是什么东西跳进了旁边的梅兰河里。我们紧接着飞奔过去，借助手电筒的灯光啊，水面上的水花确实挺大，在不时冒着水泡，但此后水面啊又恢复到正常状态，没再有任何奇怪的事情发生。小胖，有烟吗？给我来一根。
哦，我有，但不多了。一会儿咱们怎么着？直接进屋吗？
现在几点了？
十点半了。
不是说午夜时分这里有念咒的声音吗？要不咱再等等，等咒语声一响起咱就进去一瞅究竟。
哎呀，那些啊都是传言，咱要不然早点进去拍完得了，我女朋友还在家等着我呢。
就你女朋友事儿多，咱们出来拍片子又不是胡搞，再说小美也在这儿呢，你回去晚点又能怎样啊？他那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上回咱们拍完片去歌厅喝酒找妹子就被他发现了，今天要再回去太晚他又该胡思乱想了。
嘿，那是你太笨了，被发现了。咱们啊先工作再说，今天即使我们出去玩也肯定不会再带你去了。
我们仨在河边啊抽着烟聊着天，小风频频从身边吹过，还真挺舒服。这时我猛然发现小美啊，她蹲在一旁默不作声，后来一细问才发现她肚子疼得有点厉害，今天出境可能是困难了。于是我把车钥匙递给了她，让她回车上啊先休息，到时有用得着她的地方再叫她。哎，得了吧，我还是陪你一起过去吧，怕你一个人不安全。
哥，我总感觉这里怪怪的，这边好像阴气挺重的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要不然咱们今天就别拍了。
来都来了你怕什么呀，你呀先躺车上睡会儿，我们一会儿就拍好。
回到车上，我原本想发动车让小美啊在车里吹会儿空调，不过她说开着窗户通风就好，空调就不用了，毕竟啊也挺凉快的。我俩刚回到车上没多久，我原本想和小美简单的温存一下，不过此时车里的收音机却自己打开了，并发出了刺耳的蜂鸣声。
哎，这什么情况？收音机怎么自己开了？这声音也太刺耳了吧，赶紧关上。
我随手啊就把收音机给关上了，此后车外响起了念咒的声音，明明蒙蒙尼蒙尼蒙尼明明蒙蒙蒙尼蒙尼蒙尼。我当时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表，还没到午夜零点呢，怎么咒就念起来了？不过也无所谓了，这传言是真的就好，看来这期节目啊它能活。不对呀，我这表怎么坏了，秒针不动了。哎，此时我准备掏出手机让小胖啊和涛子赶紧进屋拍摄，不过此时我就发现手机上却没有任何的信号啊，电话也根本就拨不出去。后来我让小美啊锁好车门，自己拿着麦克风和手电筒啊赶紧回到了院里。胖子涛子你们在哪儿呢？咱开拍呀。刚才那俩人还在河边抽烟呢，怎么一转眼的功夫都不见了呢？难道是已经进屋了？我望了一眼高脚屋啊，隐约看见刚才还在紧锁着的木屋门好像开了一条缝，难道俩人已经进屋了？这时我又看了一眼手机，还是没有信号的状态，电话也根本就拨不出去。我先是走上高脚屋的木质台阶，然后一把拉开咯吱咯吱的木门，此时我发现木屋里面啊是一团漆黑啊，即使我用手电筒打着光，但是光啊就犹如被吸进了黑洞一番，还是什么都看不见。正当我有些犹豫之时啊，我突然听见木屋深处有人在喊
救命救命救命，
这绝对是胖子的声音啊，我不会听错的。胖子胖子你在里边吗？
就在我犹豫啊，要不要进入漆黑的木屋把胖子给救出来的时候啊，突然一只手拍在了我的肩膀上。他这么一拍，着实吓了我一跳。我惊恐地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涛子。涛子，你可是吓我一跳，胖子怎么自己跑里面去了？我刚才听见他在喊救命呢。我也不知道，咱快进去救救他吧。当时我确实是有些犹豫，毕竟屋子里啊什么情况根本就看不清，万一我们仨在里面啊被团灭了，那岂不就完蛋了。还没等我做出抉择，站在我身后的涛子就猛地推了我一把，随即木屋的门也被砰的一下撞上了。刚才屋里啊是一片漆黑，进屋之后不仅有种窒息感，而且我还能明显感觉到有一股气流在我身边涌动。刚才还是隐约听见念咒的声音，而此时声音则是越来越大。我那时的呼吸啊急促得很，而且还有种被抽空的感觉。救命，救命。此时啊，除了念咒的声音，救命的呼唤声也是回荡在我的耳边。就在我不知所措之时，突然远处有道亮光照进了我的眼睛里。那好像是道门吧。我别无选择的把门给推开了。此时门的另一侧则完全是另外一道风景。我刚才不是在木屋里面吗？怎么门一打开，我竟置身于森林当中了？这可比哆啦 A 梦的任意门还要邪乎呀。看来漫画啊还真不是瞎编的，可能真有它的事实依据。当时那树林里隐隐约约透着些月光，我听见前方有念咒的声音，于是啊就赶紧循着声音追了上去。我是跑了好半天才发现前面乌压压的有一帮人，他们是在默默的前行着，嘴里还念叨着听不懂的经文。这一群人中啊有男有女，有老还有少，还有一个车夫拉着满满一车的小婴儿。可令人震惊的是，那群婴儿嘴里发出的竟不是啼哭声，而是那奇怪的咒语。连孩子都能念咒语了，这也太蹊跷了吧。这时我猛然发现，胖子和涛子竟然也在人群中呢。胖子，涛子，你俩干嘛呢？咱赶紧找出路回去吧。我连续呼唤了好几声，可就是得不到任何的回复。胖子，涛子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别溜达了，咱赶紧离开这鬼地方吧。此时俩人啊就和着了魔的僵尸一般，根本就不理会我的问题。我一看这情况不对呀，于是啊就生拉硬拽俩人赶紧往反方向走。